在街上跑了一天了，没人买。后来跑到一个角落里面去啊，有一个人呐、啊，哎，他说我买，我来看看啊，我不见哦，见我未必，我见没有哦，他要捡一捡，嗯，怎么捡呢？他把那个头盖骨一个一个拿下来啊，用一根草，一根草啊，从这个头盖骨的耳朵啊，从右边进去，左边能够出来的，这个价钱最高。假定说一个头盖骨可以卖100块，哦，他100块跟你买。假如这个槽进去直到一半没有办法出来的，半价打五折，半价50块，我他破咖喱贵。假如这个槽插不进去的，他不要，他说这个送我都不要。哎，这个卖头盖骨的说，就想想这不奇怪呀、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剪呢？这不是一样的头盖骨吗？槽能够从耳朵洞洞里面进去出来的，你就最高价买；进去一半不能出来的就半价，完全不能进去的就不买。这个原因在哪里呀？那个买头盖骨的人就说了，他说那个槽能够从左边进去右边出来，右边进去左边出来的，这个人听佛法呀，他听过经的，他不但听过经了，而且理解开悟了，所以他的耳根通了，耳根呢、啊、完全通了，所以左进右出，右进左出，这个人听佛法已经开通了，这个最宝贵。我把它买下来啊，可以建塔呀、啊，和供养他，有功德啊，因为他是修行有成就的啊。那么这个朝进一半的呢，他说这个也听过法的了，听过法没开悟了，没开悟。所以进一半就没有办法过去啊，这个听过佛法可是没开悟，虽然没有开悟啊，他听过佛法了，他在法海里面游过的，值得恭敬，我把它买下来也可以见他供养，因为他没有开悟啊，当然就要半价了。说那个草没有办法过去呢，那是凡夫俗子，完全不懂佛法，从来没有听过佛法，那送我都不要啊，因为这个不值得恭敬。哎，各位要想自己的头颅宝贵啊，哦，将来还可以卖钱呢，哎，看看能不能通得过去，可是现在不能试验哦，这可不能试验哦，把这个耳膜弄破了，你也赖我啊，啊，那我就罪过了。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你听佛法得到的利益啊，连这个身体这个骨头都会受到感应，有会这种特殊的情况。这个故事不是我闯的啦，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有的，我看过好几遍。那么我看到这个骨头的头盖骨卖头盖骨的故事啊，我就拼老命的看经啊，希望将来头盖骨能卖100块。所以这个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听佛法跟听世间法、听那些杂法不一样啊。那么听唱歌不是很好听吗？可是听唱歌的头盖骨卖不出去的，不会有人要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这么殊胜的佛法啊，这个六地判位，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可贵可依，好好的去思维，思之得之啊，好好的去思维。而加以修学，贼呀、啊，就是要善能分别，善能分别你自己在六地当中啊，您是什么佛？是理地佛呢，还是个名字地佛？看看自己是什么佛啊，才不会升起正上慢，或者是自甘披裂，才不会发生这种的这个毛病啊。那么这就是显示啊。说六机这个道理有很大的功用在。到这里为止，原教的所谓六机判位也就说完了。那么第四原教分三科，标示解，解释里面是名义名位次，名位次里面有种有别，名位次的第二别是有两颗，第一依经 三位，到这里讲完啊，也就是原教三科里面第二的解释整个讲完了，后边有一句就是结啊，各位科判有没有再来啊、哦？没有再来，我说你也找不到，也莫名其妙啊。原教的标示结三科当中啊，略明原教未尽，略明原教未尽啊，这一句啊六个字就是结啊，原教的标示结，这就是总结上文，总结原教。到这里为止啊，这个结不必说了，就是总结上文嘛啊，简略说明原教的位置，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啊。那么法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这四教都已经讲完了啊。那么四教讲完之后，为了要显示天台的教法呀，它是有教有观的啊，教是理论呐、啊，观是实行实践啊。那么既然是明白教理之后啊，要好好去修观啊，要实际去修行体验啊。如果不去修行，不去实践实验的话，那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所以单理解而不修行的，是华严经说是贫人素他宝啊，自无半钱分。好像这个金融机关的银行的这个员工他一天到晚算的钱不晓得有多少了，几千万了，钱算的很多啊，没有一块钱是他自己的啊。如果把他这个算的钱拿一块钱装到口袋里面去，就是贪污了啊，就有毛病了。那么如果你只是用嘴巴讲，只是了解文艺而不修行啊，那就是画饼充饥啊，说是素薄啊，说了好多好多很好吃的东西，可是肚子里面还是空空的，为什么？没有真正吃下去啊。那么说了好多的道理，没有实在去修行，得不到真实的受用，就是贫人素他薄啊，自己一钱之分都没有啊。那么说了好多的吃的东西，自己都得不到这个饱腹，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吃下去。那么真正修行修惯呢，那就是把东西真的吃下去啊，那就是真正自己赚来的钱啊。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修观的方法啊。所以这个科判里面呢啊，第一证明时宜啊，这个四教育的文字分三科啊，第一证明时宜，说明五十八教啊的这个教仪。第二是略示观法，简略的显示修观的方法。第二科就是略示观法，以下的正文呢、啊、就是略示观法。略示观法的科判，今天分各位的分解各位的表里面呢、啊、后边就有这个科判，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今天刚刚啊把解说完啊、以后是讲这个修观。那么修观里面先说修观的前方便，就是二十五方便啊。那么然后说这个十乘观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提要说明而已啦，不能详细讲，因为天台三大部里面讲修行的观法啊，就有摩诃止观的大部哦，那说起来不得了的。那么前面都是根据法华玄义、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教理，把这个五十八教的教理加以说明而已。后边的修观方法是要配合摩诃止观，或者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或者是六妙门，或者是修习止观助禅发要啊，这是修观的入门啊，而做简单的说明啊。那么天台四教仪，法华四教已经讲完了，现在接下去啊是讲修行方面的这个道理。四教仪的科判呢，解释四教仪的仪文， 有三大科，第一证明实教，就是正说明五十八教的道理，就是刚刚到上次把这个原教讲完，那就是证明实教，正说明五十八教的这个道理呀，已经讲过了。现在是第二，略释惯法，就是大科的第二，略释惯法。惯就是修惯，就是天台有三指三观的修法。这里把这个教义理论方面的道理说完之后啊，现在要讲这个实行正修啊，显示天台宗的教义啊，它是有教有观，也就是有解有行，以现代化来说就是有理论有实践啊。前面的教注重的解，那么就是属于理论方面，现在要讲的观是属于这个实行方面啊，就是时间啊。那么佛法是注重在实地去修行，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的。所谓必定要这个依解起行，依解道行，有解有行啊，才算是真正在学佛。如果只注重在理论方面，有教无行啊，那就是有偏差的啊。那么只是了解的很多，顶多只是一个学者而已，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么现在四教仪虽然是注重在讲实教的理论的道理，但是最后也得简单的叙述一下对于天台的修行方法，所以科办叫做略释惯法，简略的显示修惯的方法。前面所讲的法法四教个个有它的修法啊，那么现在呢，这里总合起来加以说明。那么略释惯法有两段，第一总释，第二别说。先总一说明有教有惯四教修行的这个总一，正文就在第三十六页翻过来，第三十六页翻过来的最后一行，上次是讲到略明原教未经，现在接下去就是略释惯法的总释，总以显示修行的方法。正文里面说，然依上四教修行时，各有方便正修。然是转语词了，上面把这个方法四教道理说完了，现在要讲这个修观的方法，所以用过然字转过来。依照上面所讲的四教，就是藏、通、别、圆这四教，依上面所讲的四教个个有它的修行方法。藏教修虚空观，通教修体空观，别教修次第三观，圆教修一心三观啊，那么每一教都有它的修法，所以依照上面已经说过的四教要说明它的修行的道理的时候啊，每一教的修行各有方便正修，各指四教各个有它的修行之前的事先准备的条件，就是方便啊，方便就是要正修之前的事先准备啊，正修就是正在下功夫修观啊。那么这个方便正修是什么呢？
下文接着就说，为二十五方便十圣灌法。所谓方便，就是二十五种的事先准备，要正修止观之前的事先准备，有二十五种，五个五，五五二十五，那么因此称为二十五方便。而正修呢，正修的说明这个十圣灌法，第一观不是一经以下的十圣灌法啊。那么每一教就是藏通别圆四教啊，各个都有它的这个方便正修两方面的理论道理修法啊。若教教各名其文少教教各名其文少凡，如果是四教啊，藏通别圆四教每一教都要把这个教义说完之后，就要说它的方便正修，这样子说起来呀，听的人会觉得比较烦了。现在用这个烦字啊，是烦恼的烦那么应当是用那个繁多的繁，繁多的繁因为如果是每一教都这样子讲的话，文字太多了，那么听的人就会嫌这个文字太繁多了那么用这个繁字啊，是因为文繁了，文字太广，文繁说的太多了，人家听得不喜欢而厌烦，发生这种情况才用这个繁字。但是文多的繁呢，不一定要会使人心烦。假如文多就会使人心烦的话，那般若部的尤其大般若经那不会有人看，那更烦了那相同的文字啊，多的简直不得了，一部大般若六百卷呢说一句也许是比较超过的话来说，可能有十分之八都是相同的话。没有看过大般若就不知道，假如你看过大般若的话，你就要看它三十卷好了，不必多，二十卷三十卷，你就会发现这个文字太烦了。相同的那么相同的文字啊，说了又说，说了再说，不晓得多少遍，那才算是烦呢，那才算是真烦。每一教说过方便正修只有四次而已，实际上比起大般若来不算烦那么大般若尚且有人看下去，也未必就嫌他烦而厌烦了所以这个烦字啊，也许因为这个编录的人呢、是高丽国人他用这个文字啊，有的时候当然是不会比汉民族的人用的比较恰当所以这个凡字如果是按照它的这个意义来说，应当要繁多的繁就是上面一个免字，过敏的免字，下面一个丝字，那个繁。那么用这个繁，是因为繁多了而生起厌烦之心的烦了不管您怎么说，总之如果每一教都要这样说的话，恐怕有人会嫌烦所以现在就前三教不说，藏通别三教不说方便，不说正修，现在把它总合起来呀，在原教说完之后啊，才总合起来说。所以意义虽一啊，名数不别。每一教的方便正修，它的意义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意义就是不同了。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名相数目字啊是没有差别的，是相同的藏教它的修行也应当要先有二十五方便然后才论这个十圣的正修，不过它的观境比较没有那么深入而已了那么论它的正修也有它的十圣灌法。 教灌缸中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并没有人嫌烦啊。教灌缸中就是每一教法华四教的上通别圆的每一教啊，多论六滴，四教六滴十圣灌法，一一都说，就四教每一教都一样的说法啊，文字啊数目都是完全一样的，而内容不一样啊，所以说意义虽异啊，意义啊，它的道理前一个意，道理啊，意下面一个意，心意的意是意思啊，它的道理它的意思啊，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名相的数目字是不别的，相同的都是十圣灌法，都可以论六机，都可以说二十五方面。故今总名啊，可以异之，因此之故，既然是意义虽然稍稍有不同，而它的名数相同啊，那么不妨现在就把它总合起来说明啊。那么至于前三教啊，你可以按照这个原教的意义啊，把它类推可以知道，所以说可以异之。实际上要异之是很不容易的啊。假如对于这个天台教理不是彻底下过功夫的人，您叫他没有看到文字，只看到原教的方便正修，就要体会到藏通别三教的方便正修，那必定是个高人超人的智慧才能够易知，如果中下根性啊是不可能易知的，这只是啊作者啊编录的人呢、啊、一个吞词啊啊，他想要到这里打住，不是一教一教说明吗？只好这样说，您自己去想好了，你自己去动动脑筋吧，用意就可以知道了，不必我说了啊。作者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么实际上呢，中下根性啊，您就是说得很明白，他未必能够领会，何况没有文字要他去体会呢，当然是更难了。因此之故啊，藕益大师啊，住这个教灌缸中的时候，他每一教都说，因为恐怕我们这个中下根性的人不能易知的缘故了。啊，那么如果要详细知道四教的这个方便正修，可以参考教灌纲中啊。不过文字也很简单啊，如果没有细细去研究啊，也很不容易了解的。这就叫做总是总以显示四教同样有方便正修，现在是总合起来说明的。下面就按照这个方便正修两端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就是下面就是略示灌法的第二，别说别个别，就是二十五方便十圣灌法分别一一说明，所以叫做别说。那么因此就分为两段，第一二十五方便说明二十五方便，第二说明十圣灌法，十圣灌法。那么现在就得先讲二十五方便，这里有三段，第一标列，第二别示，第三解释。就是对于这个二十五方便呢，虽然是简单说明，那么也得先列出它的名目，标示列出它的名目叫做标列，然后按照这个无无二十五方边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叫做分别解释。说完了总结上文啊，所以叫做解释。那么正文里面两行多的文字就是标列啊，言二十五方便则。什么叫做二十五方便呢？是哪二十五种呢？下面就把这个名相列出来，素为五颗，把这个二十五种把它合并起来呀、啊，因为它是五个五，每一个五是同类的，是五个五，所以把它啊收缩起来，分为五颗，就是五类啊。一具五缘， 二，喝五欲。三，去五盖。四，调五事。五，行五罚。这一段就是叫做标列。标是它的二十五方便的名目，列出二十五方便的五科，所以叫做标列。要说这二十五方便之前呢，我们应当要先了解天台止观。陈隋时代，就是南朝的陈朝到隋朝统一这一段时间出现在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天台宗祖师，智哲大师智哲大师他在大书妙悟之后以无碍辩才说出天台三大部，所谓法法玄义，法法文具，这是注重在教理方面。摩诃止观呢，就是在修观方面的一部最完整的大书。那么智哲大师一生所说有关止观方面的著作呀，他的文字按照他的义理来说有三类就是有圆顿止观，有渐次止观，有不定止观，这三类圆顿止观呢，最圆最顿的这个修法圆顿止观就是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呢，是智哲大师在隋朝隋文帝的开皇十四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呢，就是西历纪年的244年，距离现在1700几年前开皇十四年的夏天节下的时候啊，智哲大师在荆州的玉田寺在玉田寺为当时的学子们讲这个摩诃止观90天讲下的摩诃止观，由他的弟子张安尊者把它笔记起来呀，成为一部摩诃止观，就是现在的藏经里面的一部摩诃止观本来写作10卷，但是他每一卷都分上下，比如说卷一有上有下，一直到卷十各有上下，那么因此就成为20卷的摩诃止观那么这是最大部的，那么称为圆顿止观。这一部摩诃止观啊一直到唐朝中叶，金溪湛然大师有加以注解，叫做摩诃止观普行下面还有三个字叫做红传解，简称就叫做止观普行。普行啊就是辅佐的辅就是辅导的辅普行那辅导摩诃止观来流通的那么就是一部注解。他这个摩诃止观普行啊非常这个价值之高啊，那是非常之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但是佛门中对于这个止观普行啊有大用，就是儒家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他也要参考这个止观普行看看这个陈元安的那个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里面就可以知道了，他对这个止观普行赞叹有加而且他举出在古代那些儒家并不是佛教徒，他只是一个大学问家，研究中国文学的无论是经史子集他都要有这个普行的帮忙，因为这个普行里面他当时揭露出来运用在摩诃止观里面的好多文字啊，是中国文化的古代的那些著作，经史子集啊，四库全书里面有的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在当时不容易看到的，可是他在止观普行里面都能发现 啊，甚至有这个学者呀，根据史官普行啊，把他有关金石子集的那些文字都把它揭露出来，成为一部书啊，而加以流行。可见这个金熙大师的学问之博呀，啊，不但是对于佛法博通，而且博通到中国的古代所有的文学，金石子集无法不通，所以才能够运用在这个普行里面啊。那么这是帮助圆顿止观的解释，就是摩诃止观，这是叫做圆顿止观，最详细说的最理想最好的，在唐朝初啊，还有把它翻成梵文呢、啊，传到印度去的啊、所以有一位这个大德他曾说过，他说并不是说要从印度来的才好。我们中国的祖师啊，有许多很了不起的著作，印度也没有的啊。他说，举个例子，摩诃止观就是啊。他说，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还要翻成梵文传到印度去啊。可见我们中国人呢，对这个教理的研究啊，那真是很了不起的发现啊。他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地方，所以这部摩诃止观最负盛名。这个叫做圆顿止观。其次是所谓这个渐次止观，就是按照次第来修，由浅入深，由下而上啊。这种渐次止观呢、啊，有一部书叫做《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解释的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么平常都简称叫做次第禅门，次第禅门，简单称它叫做次第禅门。这是智者大师在陈朝的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啊，在陈朝的陈玄帝啊，大眷元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刚才这个谁开房十四年是五九四，看错了，因为这个文字小啊，看作二二四是五九四，西晋的五九四年啊，谁开房十四年是西历纪年的594年。大建元年呢，是西晋的569年啊。那个时候，智者大师就在这个瓦官寺啊，在瓦官寺啊讲这个次第禅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么简称叫做次第禅门，是在陈朝的时候说的。那么这个次第禅门呢，比摩诃止观在前啊，前20多年就讲的。那么因为这个摩诃止观讲了没有几年了，智者大师就入灭了。智者大师是在隋朝开坊17年入灭的，他14年讲摩诃止观，17年就入灭，就涅槃了。而这个渐次止观是还是在陈朝的时候，南北朝的陈朝的时候啊，陈玄帝大建元年，西晋的569年那一年讲的。那么当时讲这个次第禅门呢，有他的弟子叫做法神，法神，佛法的法呀，神呢是审读的神啊，就是这个竖心旁啊，一个真假的真啊，法神法师啊，把他笔记下来。但是笔记下来之后啊，文字显反了啊，张安尊者的文字比较好，再加以修饰。啊，那么现在流通的次第禅门的本子啊，就是这个由法神法师笔记下来，经过张安尊者修饰过的文字，很优美啊。那么上面这两部大书，就摩诃止观跟这个渐次止观的次第禅门啊，详细叫做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台南湛然湛然寺啊，都有把它引印流通啊。因为那个湛然寺的开山慧峰法师，他是学天台的，而他的弟子们为了要纪念这个慧峰法师，纪念他的师父啊，所以就把这个天台的教典尽量把它翻印出来，差不多都是根据这个木板古书啊加以引印出来啊。摩诃止观有单正文，只是止观的正文的摩诃止观，现在引印出来就是一后册啊，精装一册。 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部书，我有一部木版古书，木版的有十本啊，那么也是借鉴湛然寺把它引印出来，现在也有啊流通本，这个引印本呢就也是印成一册一后册啊，精装一本呢 啊叫做《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现在都可以在台南市的开这个湛然寺那边呢可以请到啊，这个不过这个文字啊。六朝文字当然是比较古老啊、不懂文言文的看起来就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其次是不定止观，见次是按照四谛来的还有一部叫做不定止观，这个所谓不定止观呢就是可见可顿啊，那么也可以做见修的这个阶范，也可以做顿修的用途啊，这个叫做不定止观，就是六妙法门，另外有一部六妙法门，这是智者大师也是在陈朝的时候啊，陈朝的宰相就是尚书啊，那个时候称为尚书就是宰相，姓毛的，毛喜，欢喜的喜，姓毛名喜，这一位宰相啊，他一学佛，那么听见智者大师，要求智者大师啊为他说一个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因此就跟他说这个六妙法门，所谓六妙门呢简称叫做六妙门，详细六妙法门就是速随止观环境这六个字，速随止观环境这六个字就是六种法门，非常微妙啊，他这部书叫做六妙法门，简称六妙门，就是说明这个速息观开始啊，速息随息修止修观环境这六门的这个修法叫做六妙法门，这部书后来失传了那么这个最近啊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才从日本那边请回来，现在这个大正藏里面就有六妙法门那么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的，那么往往因为文字不多啊，是附在这个小止观的后边那么他论止观有圆顿止观、见次止观、不定止观，有上面三部，而这三种的止观的修法的入门书啊，另外有一部简称叫做小止观，详细的题目啊叫做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它的简称就称为小止观，所谓小啊不是大小的小，就是简略的意思，可以称为略止观，摩诃止观是广本的，小止观是略本的，对摩诃止观而言叫做小止观，是一部简单的略本也叫做同盟止观，童子的童，启蒙的蒙，同盟止观，为什么叫做同盟止观呢？这一部书啊就是修止观的入门书，修止观的入门书，假如初学修止观的人一开始就看圆顿止观看摩诃止观恐怕很难入门，一开始看见次止观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恐怕也很不容易了解，那么必定先从这个小止观下手，启蒙啊，修止观的启蒙，从这个小止观下手那么就是叫做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么这部书是智者大师啊，应他的俗家的哥哥他在俗家有一个哥哥叫做陈真真呢、就是做衣服的那个真江呢陈真因为智者大师俗姓陈他在俗是姓陈的他有一个哥哥也做官那么名字叫做真，是金字旁一个物字，那么现代的简写啊就是金字旁一个十字那么就是陈真因为他的哥哥他想要修止观，但是他做官忙不过来，而且有人说他会短寿，他怕死， 那么就要求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啊，是智者大师，说你的修法能不能教给我啊？那么智者大师说没问题，你只要按照这个止观的方法去修啊，您就能够正负圆收。那么就是著作这部小止观，用意就是要给他的哥哥啊，在家能够修习的这种小止观啊。但是文字里面这个25方面很多都是好像对出家人的讲法，那可能都是根据这个见智止观啊，跟这个圆顿止观里面的文字嘛，它简略浓缩出来的啊，没有改写，所以呀、有好多文字上看起来好像是对出家人讲，可是他的哥哥就是利用这一部书啊来修学这个止观，后来得到圆寿啊，不但没有短寿啊，寿年增长，身体健康，所以有好多人依这个小止观去打坐，学习打坐，这才是正规的打坐了啊。现在一般学打坐的往往有些会发生错误啊，学到这个外道道门的打坐啊，例如有些什么达摩做功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道门的做法呀，那都是把这个道教的做法奉合起来的。那么就是这个讲维敲居士起初修学的时候也是看着这个道教的修法的打坐所以他开始的著作叫做因势直进做法，那是有参考这个道教的东西的。后来看到小止观才知道要小止观才是正规的做法，那么后来才把它改编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小止观就是修止观的入门书那么去年我曾讲过两次一次是为同学们讲的，因为时间短只讲了3天，那么太简单，只是单讲那个前方面。一次用客家话也讲了一个大意，讲了9天那么如果你要一定要专门研究这个止观啊，要按照上面的入门书去下功夫现在这里呀、只是提示一个大纲，简单的介绍，不能做专门学问去研究的假如你有心要学止观，那必定要按照上面所说的那么第一步先从这个小止观入门，先研究小止观，先把这个小止观学好了，然后啊再去研究这个次第禅门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对止观的教典有个次第的修学方法，第一先学习小止观，小止观学好了，第二看这个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研究这个次第禅门因为你把次第禅门学好了，把那些有关禅门的名相啊都有一个概念，例如八倍舍、八解脱、八圣处、十一切处十二门禅通明禅，这些道理呀在这个次第禅门里面都有说明那么如果不看这本书一下子就看圆顿止观恐怕不容易了解，因为道理太深，开头的道理很深，所以我认为第一先看小止观，第二看次第禅门，第三看六妙门。那么这些都有一个概念了，有一个轮廓了，然后啊再来看圆顿止观，看摩诃止观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把天台止观了一览无遗了那么好好把这个文字方面下过一番功夫之后啊，然后再去修学，那就会有很大的成就的现代的人因为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很少能够把这些止观呢好好下功夫去修学去看的如果能够做到，那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在佛法里面专讲修行的修止观的根本法，因为佛法的修定修慧总不出止观，所以杨仁山居士他曾说过止观法万事思，他说这个止观的修法呀是万事修学佛法的老师修学佛法就是平常所说的所谓如来禅， 你必定要修止观，不修止观就不算作修学佛法啊。所以体心论讲到后来也是叫人修止观的，所以这个止观呢，站在佛法的立场啊，是有很高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门。那么这是因为要讲这个二十五方便之前呢，先把这些教典偏袒的修观方面的教典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各位如果有心要研究的话，要学习的话，可以按照上面这些教典呢去学习。小止观的书比较容易看到啊，还有高登海居士啊，他一生就是学习天台止观的，他对这个小止观呢他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曾讲过小止观，那么写了一部小止观讲义，后来要适应现代人的看法呀，就把它改名啊叫做佛家静坐方法论，佛家静坐方法论，有这个题目啊很吸引人，现代人想要学习静坐都要看这本书。那么这部书在商务印书馆呢运行流通啊，是小本子，字太小了，不过里面错字很多啊。我去年曾把它看过啊，曾编有一个刊物表，哦，里面错字有好多的啊。那么这个静坐方法论呢，里面有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初学的人学习。如果是要研究小止观，这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可以做参考。单看原文呢，不容易了解。假如你看这个《佛家静坐方法论》，就比较容易了解。虽然是。